习近平要打仗，急推23条有缘机，台湾国安局认重要时间点。王毅访澳会影响澳洲和西方盟友的关系。汪志远支持美众议员敦促立法制止中共活宅器官。二月份年轻人失业率15.3%，被批数据不真实。习近平五月访法国有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有学者提出，中共急于在香港通过23条立法，亦与军事野心有关。与此同时，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就中共入侵台湾的企图发出警告，香港以前所未见的速度通过23条，资深媒体人颜顺欧认为港府这样做事件相当诡异。对香港来讲，外部有中共强大维稳力量，内部有国安法垫底，按理是不需要这么急的。除了香港之外，大陆近年来亦推出一系列维稳的新法规，包括反间谍法、保密法、对外关系法、外国国家豁免法等，针对思想、经济、文化管控的法律法规更加是多如牛毛。之所以这样，颜顺欧认为是因为今年国内外局势不妙，国际方面一旦不约与俄国开战，习近平绝对不可能接受俄国战败的现实，中共定会卷入战争，到时事态可大可小。在中国国内，房地产爆煲、银行金融危机、地方债等问题都解决不到，社会危机又加剧。今年习近平不会有好日子过，能不能够守住权位越来越成为问题。颜顺欧说，眼见今年内外压力可能在短期内爆发，中共找不到办法扭转局面，为应对未来的统治危机，唯有准备足够的法律工具，以便在需要时随时可以搬出来运用。颜顺欧在分析中提出，北京急于在香港推出23条的背后，可能涉及习近平对外开战的计划，亦是在最近美国印太司令阿灰尼诺上将20号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表示，北京在度打造他的军事和核武库，规模是二战前后前所未见。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共始终抱持在2027年入侵台湾的野心。彭博社20号报道了这个消息。阿灰尼诺警告说，他上任3年来，共军增加400多架战斗机和20多艘主战舰。2020年以来，中国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库存亦增加了一倍。阿灰尼诺指，共军会达成目标，满足习近平设定的时间表，这个应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对此，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21号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被问及时话，2027年本身就是非常非常重要、兼备军事性和政治性的年份，在政治上是习近平是否进入第四个任期的重要转折点，在军事上是中共建军100周年。而且美方一些情报亦显示，习近平希望军队在2027年做好犯台准备，国安局都在进行必要的准备。中共外交部长王毅20号在澳洲坎培拉和总理艾班尼斯会晤。王毅表示，两国关系已经回到正轨，遇到的障碍逐一得到克服，亦强调葡萄酒征收高关税一事已得到妥善处理。艾班尼斯期待中共总理李强访澳，两国已经开始为相关会晤做准备。这样澳洲和中国之间经济等关系的提升，是否会破坏澳洲和英美的安全伙伴关系？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21号采访了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他说，澳洲的现任总理第一日上任就已经对外明白地宣示，他对中国的政策和前任是一样的。 当然他上任两年来和中国经济关系的确亦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这两年几来的同时，澳洲亦加强了和英、美、澳三方的安全伙伴关系。英国和美国对于澳洲核潜艇的建造已经开始进展了。中国在南太平洋有相当多的进展，尤其和所罗门群岛签订安全协议，都令澳洲的老百姓和一些政治人物感到相当不满。陈世文说，很明显中共是西方结盟国家最大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澳洲还是会加强和西方国家的结盟关系。澳洲去年发表新版本的国防战略报告，很明显将目前工党基本的对外政策主轴讲得非常清楚，它还会加强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日本的安全结构关系。所以无论是王毅定是未来的李强去澳洲访问，澳洲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某种程度的提升，我不会认为就因此会使得澳洲变成是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的一个结盟体系的破口。另外，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说，虽然中国和澳洲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的迹象，但在印太战略背景下，澳洲仍然坚持更为积极的安全政策，希望透过与西方盟友的合作制衡中共的扩张，与此同时仍然积极寻求与中国关系的平衡点，以促进共同的安全和繁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3月20日上午举行听证会，讨论通过制止强迫器官摘取法案来制止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犯罪。美国国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开场直言，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的暴行邪恶程度堪比希特勒、斯大林等独裁者犯下的可怕罪行。在这些受害者中，有囚犯、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人等中国最弱势的人群。联邦众议员朴银珠说，这么多的政治犯在受到中共迫害，其他共产国家亦都在追随效仿中共的做法，所以我们必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另外，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扎克纳恩说，正如你们见到的，这个不是一部科幻电影，亦不是恐怖小说，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是发生活摘器官的惨剧。此外，屠杀一书作者伊桑古特曼说，中共移植系统的崛起是建立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之上，现在活摘器官亦出现在新疆集中营，中共打着健康检查的旗号，对23至35岁这一年龄段健康情况良好的维吾尔人进行血型和 DNA 检测，然后35岁以下的人陆续离开再教育营，去向不明。对这一次美国要通过立法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希望之声记者21日采访了追查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他说这件事是一个好的开始，世界应该被中共施加压力结束这一场迫害。他说，我亦都喺度呼吁全世界各国政府以及所有嘅人权组织同正义人士，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全面调查、严厉惩罚呢一个活摘器官嘅罪犯。呢个唔系一般嘅常规上嘅杀人犯，系由江泽民发起、中共主导嘅国家群体灭绝犯罪，系以活摘活人器官为手段，用器官移植经营获取嘅暴利刺激呢一场犯罪。并且将这些犯罪者捆绑在这个贼船上，是属于这样一个性质。汪志远举了一个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例子。2019年4月28日，哈尔滨市的法轮功学员张秀琴在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62医院被活摘器官，在感染科他被活摘了一个肾脏而死亡，在临终前深度昏迷过程中，医院在将他送入火葬场的过程中醒了，讲述了他被活摘的经过、非法抓捕、迫害、进而被活摘的过程， 被一个有良知的医生救了，而且隐藏起来。当然过后由于伤势过重，这个法轮功学员还是遇难了，但是他留下了临终前的证词以及他的遗体都交给了我们追查国际组织。汪志远说，中共只承认强制摘取了死囚犯的器官，一直都没有承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但是事实上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有大量的活摘证据，我们至今为止已经发表了866个调查录音证据，其中有66个是直接证据，直接承认或者指证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录音证据，这个我们在网上已经发表了。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2月份全国城镇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是 15.3%， 不包括在校生，比1月份增加了 0.7%。 同其他年龄组相比，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依然偏高。数据显示，全国城镇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是 6.4%， 30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是 4.2%。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方中彦对自由亚洲表示，今年公布数据主要排除大学、高校生族群，由这个数字看到是缩水的，准确度有疑问，可以提出中共政府很关注就业问题。方中彦说，目前中国整体经济情况没有好转，房市没有太大改善，私营、民营企业没有太大调整改善，这些迹象可以提出实际失业情况应该远高过现在公布的数据。另外，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中说，中共的这个数字是经过美化的，你去登记失业才算失业，没登记不列入，中共数字不可信。七八月份大学生毕业那阵才是大家需要关注的。去年在中国青年失业率不断升高，国家统计局由去年八月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数据，事隔五个月，直到今年一月，中共重新公布青年失业率，通过采用不同的统计标准，相关数字大幅下降。国家统计局说，目前失业数据统计不包括在校生。今年五月，中共党魁习近平将访问法国，这个是习近平五年来的首次欧洲之旅，预计推动经贸关系将是两国首脑的主要议题。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中共一直想离间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关系，用利益拉拢，利用马克龙，中共要各国击破。马克龙去年访问北京期间受了超高规格的接待。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21号对希望之声说，法国传统上比较亲左派，亲共政权，法国有一些自大，欧洲老牌国家入面比较有实力，但是他又在这里找存在感，喜欢读书一次，他认为他和其他的欧洲国家不一样，所以当其他国家采取某一种协调的统一的立场来对待中共的时候，他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以便彰显法国好像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还是有他的现实利益考量，因为中共要巴结法国，他肯定要给他利益，在经济、贸易很多方面让利，本质上是一种金钱外交，一种收买，法国亦很受用。谢田说，中共一直想离开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可能法国比较容易被拉拢。欧洲一直是中共积极拉拢、挑拨离间，试图用来打击美国和西方阵营的对象。现在法国总统在很多问题上和美国不一致，法国也都愿意标榜自己的独立特性，现在实际上它是被中共利用的，主要还是经济关系。法国例如空客，法国的工业企业界，他们似乎要填补美国或者和美国的企业竞争，而中共很善于利用这些。 例如话将订单俾空客嚟打击美国、打击波音。佢反复利用经济嘅杠杆，而令呢啲欧洲领导人会忽视中共喺人权同专制暴政方面嘅恶劣嘅嘢。呢个系中共嘅做法。今年一月，中国发布咗与中法建交60周年习近平嘅致辞影片。习近平希望双方要坚定不移咁发展双边关系，以中法关系嘅稳定性应对世界嘅不确定性，并强调咗两国喺绿色产业、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嘅合作潜力。赖建平认为，法国喺欧盟国家中一向善于喺复杂嘅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入边去谋取自己国家嘅实惠实力，有时嘅做法亦唔会同整个欧洲嘅步调完全一致，或者系中共攻陷欧盟嘅一个敲门砖。另外，谢田指出，法国支持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电动汽车入口进行反补贴调查。去年12月，法国仲对欧洲制造的电动汽车推出了消费者补贴。作为反击，今年一月中国宣布对欧盟入口到中国的白兰地展开反倾销调查。中共已经侵犯了欧洲汽车制造业的利益，这个是欧洲传统的很大的制造业优势，他根本不愿意被他们失去。中共亦试图在墨西哥建厂，试图嚟入侵美国的汽车制造业、电动车制造业。欧美肯定会对此加以限制，中共恐怕不会得逞。法国和欧盟其他国家一起亦在对中共执行反倾销制裁。中共仍然需要各个击破，仍然需要找一个他可能落手的，可能将欧洲领导人嚟刻苦公关。欧盟不是一个国家，整个欧盟是一个联合体。中共的汽车一旦进入欧盟的话，自然就进入法国了。所以实际上，欧盟欧洲各国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即使马克龙同意和中共妥协，出卖了欧盟的利益，欧盟其他国家也不会同意。所以这件事应该是没什么解决的办法。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